被误读的科举，从阶层流动到人才虹吸，重新看懂中国古代科技困局。长久以来，我们总陷入一个刻板定论，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滞后根源在于科举制度。这场延续千年的人才选拔是毒害社会、阻碍文明进步的毒瘤。可跳出非黑即白的单一评判，回头重新审视，这套逻辑根本站不住脚。我们误读了科举的本质，也错判了它与科技发展之间的真正关联。科举制度从来不是阻碍科技的枷锁，反而是中国古代最具先进性的阶层流动机制。反观中世纪欧洲，彻头彻尾的血统世袭封建体制将阶层彻底固化，贵族世代为贵，平民终身为民，普通人想要跨越阶级，唯有凭借赫赫战功投身教会，或是极少数的机缘巧合，几乎没有公平可循的上升路径。而科举打破了与生俱来的血统垄断，不问出身，不看门第，寒门学子只需寒窗苦读，就能通过考试跻身士大夫阶层，实现个人与家族的命运跃迁。在封建时代，这是最公平的社会流通渠道，它消解了门阀世袭的僵化，维系了社会的稳定与活力。单从阶层公平的角度而言，科举无疑是超越同时代西方的制度智慧。我们更要厘清一个关键事实，科举从未直接禁止打压自然科学与工程技艺的发展，它真正产生的影响是极致的人才虹吸效应。读书应试、入朝为官是古代社会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人生选择，一朝登科便能拥有权力、地位、财富与社会荣耀，实现一本万利的阶层跨越。反观天文、数理、工程、工匠这类实用技艺，在儒家价值体系中被归为奇机淫巧的旁门左道，钻研者社会地位低下，收入上限极低，既没有阶层跃升的通道，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推崇。这并非科举制度主动扼杀科技，而是人性与利益的必然选择。就如同当下的美国，顶尖人才更愿意投身金融、法律、医学等高收益领域，而非苦读基础数学、工程技术。我们不能因此判定美国教育制度阻碍了理工科发展，古代中国亦是如此，最顶尖的智力资源全都被科举这条捷径吸引，没人愿意耗费毕生精力钻研看似无用的实学技艺。不是制度不允许，而是聪明人用脚投票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人生路径。更值得反思的是，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并非源于其制度更开明，反而恰恰是因为欧洲没有科举这样的阶层上升通道，平民被彻底隔绝在贵族体系之外，没有通过读书做官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只能转而在医学、数理、机械、航海、工艺等实用技艺中寻找出路。这些被中国主流人才抛弃的小道，成了欧洲普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选择。久而久之，反倒倒逼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体系，催生了近代科技的萌芽。除此之外，古代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，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向的单一性。工程、数理、工匠技艺没有成体系的教育传承，资源完全集中在儒家经学、科举应试之上。即便底层工匠子弟想要学习实用技术，既无优质教育资源可依托，即便学有所成，也无法获得与科举入仕相当的社会回报与职业尊严，最终只能放弃。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社会价值排序、职业收益结构、人才赛道分配的共同结果，而非科举制度单方面的罪责。将中国古代科技滞后简单归罪于科举制度，是最浅层的懒人归因。科举的初心是打破阶级固化，实现社会公平，它在封建时代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，我们不该否定它的制度价值，更该看清真正让顶尖人才远离实学、让科技发展失去智力支撑的，是科举带来的极致人才虹吸，是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单一价值导向，是不同职业天差地别的投资回报率。历史从非绝对，制度也从来非黑即白，我们不必再将科举定在阻碍科技的耻辱柱上，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。一个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靠堵死优质赛道，而是要让每一条赛道都有对应的价值与回报，让不同的才华都能找到安放之处，这才是读懂这段历史最该领悟的道理。